第三篇，神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创造完全包括在一章一节里，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也看见撒旦的背叛是包括在二节前半里，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在二节前半有五个要点，地变得与原先不同的事实，荒废与空虚，黑暗与深渊。要记住这五个点，由于撒旦的背叛，地受了审判之后，就变成荒废空虚了。黑暗乃是审判的另一标示，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和启示录十六章十节表明，黑暗乃是神审判的结果。当神在法老身上执行审判的时候有黑暗，当他在敌基督身上执行审判的时候也有黑暗，所以创世纪一章二节上半的黑暗表明神的审判。此外，我们晓得光是伴同生命，而黑暗总是表征死亡，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光，反之也是如此，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黑暗。因此创世纪一章二节的黑暗也表征地是在死的光景中。深渊这词意指深水，在圣经里水有两面的意义，象征两件不同的东西，一件是积极的，另一件是消极的。在积极的意义上，水总是表征活的东西，涌流的水带给人生命，并且解人的干渴。在消极的意义上，水表征死亡，比方当我们在水里受浸的时候，那个水就代表死亡。还有红海里的水与约旦河的水都代表死亡。创世纪一章二节所说的水并不代表生命，乃是指明死亡。因此我们推断地是在死亡之下，地不仅是荒废空虚无意义的，并且是充满死亡，并且在死亡之下，在这种光景之下，神来了。创世纪一章二节下半不是指神原始的创造，那在一章一节已经完成了，乃是指神的复造。神要恢复那已经受败坏的，并要进一步的来创造。人是神所创造的，不是神所恢复的。创世纪一章二节下半到二章十五节这段神的话给我们看见神对败坏的宇宙的恢复，加上他进一步的创造。我们需要读二章四节，创造诸天与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作地与诸天的日子乃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不注意这节，但是这节是很有意义的。这节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创造与神的复造。前半节说创造诸天与地，请注意这里先提诸天后提地，所用的动词是创造。后半节说在耶和华神造作，在这里动词从创造变为造作。我们在第一篇信息中曾经说出创造的意思是从无产生有，造作的意思是把已经有的东西加工，从其中产生另一种东西。我们需要看见原先诸天与地是创造的，然后后半节说在耶和华神造作地与诸天的日子。你们有否注意到先后次序的改变？首先神创造诸天和地，然后他造作地和诸天。在创世纪一章一节神创造，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然后从三节到一章末了神造作地与诸天。耶和华神造作地与诸天，我们若再读第一章 就会看见神在第三天恢复地。神并没有创造地，因为地已经存在了，只是被掩埋在水底下，因此他在第三天恢复地。还有神在第四天恢复天空，就是诸天，因此在复造里不是诸天与地，乃是先地然后诸天，但在创造里乃是先诸天然后地。这两件事我们在创世纪二章四节都能见到。我们在第一篇信息里已经很强地指出，创世纪头两章表面看来是神创造的记录，但基本的思想完全是生命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作为创造的记录，一二章是太简单了，太简略了。我们同意这一点，作为神创造的记录，它是太简单了。但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本创造的记录，不是一本历史的记载，也不是任何故事的记事。圣经完全是一本生命的书，整本圣经都是以生命为中心。我们若仔细地读创世纪第一章，并有从圣灵来的亮光，我们就能领会它绝对是讲生命的一章，并且是从生命的观点写的。也许你会说，这一章经文并没有生命这词，这是真的。然而我们能找出许多项是属于生命的。当神在第三天恢复地的时候，各种植物的生命产生了，然后有了水中动物的生命、空中动物的生命、地上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以及最终第二章里神的生命。哈利路亚！生命是这两章圣经的中心。从这一个观点看，我们必能领会创世纪一章的记载。神原初的创造因撒旦的背叛受了败坏，接着又受了神自己的审判，在神审判之后只留下深渊之上的黑暗，这是表明一种死亡的光景。在这死亡的光景中，圣经突然说，神的灵覆溢在水面上，这不是很美妙吗？哈利路亚！那灵覆溢，如同母鸡为生小鸡而孵卵一样。当圣经头一次说到那灵，不是说那灵的能力或那灵的大能，乃是说神的灵覆溢在水面上，这意思是他在预备产生生命。我们需要看见创世纪一章的记载是关乎生命、关乎神的福音，并关乎属灵的事。关于这一点，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是很强的证明。保罗说，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这必定是指创世纪一章说的。借着这一节经节，我们能领会创世纪一章所记的每件事必定是与生命、与神的光照、与神的福音有关的。基于这一节，我们需要根据生命解释这件事。我们需要回想我们得救前的光景，那时我们只是荒废和空虚，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并且被黑暗所笼罩，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无底坑，其中有一大群鬼驱使我们发脾气、赌博、看电影，并做许多别的恶事。我们是荒废和空虚，又是满了黑暗和死亡。但是哈利路亚，有一天有一位活的人物开始盘旋在我们上面，做工在我们心里，覆溢在我们里面的死亡和深渊之上。这不是心理上的或是伦理上的，乃是那位活的一位在我们里面做工，做得那么柔和慈爱，如同一只大母鸡在窝里孵溢蛋上。这就是圣灵孵溢并重生的工作。 在约翰福音16章8到11节，主耶稣说，当圣灵来了，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要用复义的方式，非常慈爱的方式责备人，而不用暴烈的方式。在全宇宙中只有三个人物，亚当、基督和撒旦。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承认我们是在亚当里生的，除了罪以外一无所有。若是不信基督，就无法逃脱罪与亚当的影响。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复义，对我们说，你看，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就了神所要求的一切，现在真正的义是在于他。你若转向他，相信他，就能接受他做你的义。他已经经过成为肉体，他已经经过地上的人生，他已经过钉十字架和复活，现今他被神接纳在他右边，他在那里就证明，你若信靠他，你就要脱离罪而得着义，不然你就要与撒旦一同受神的审判。借着圣灵这样的复义，你完全被说服而说，主耶稣啊，我无话可说，但是我感谢你，借此你得着了重生，你从那灵得了重生。哈利路亚。神的灵来了，这圣灵的来是生出生命的第一个条件。圣灵来复义在将地掩埋的死水上，使生命能以出生。接着神的话来了，就带进光，这是产生出生命的第二个条件。三节说，神说，神所说的就是神的话。说话不是一件小事，假设我上到讲台，一言不发，你们看着我，我看着你们，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死。我若是一个活的人，就不能光站在这里，一小时不说话。只要我是活的，我必定说话。当我说话的时候，这就是说我是活的，我说的也是活的事。神说话，神的话来，就带进光。神说要有光，神圣的话语总是带给我们光。哈利路亚。请核对你自己的经历，首先那灵复义在你身上，然后有了说话，借此你接受了活的话，那活的话就在你里面照亮你。当神说话，他就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神的说话带进光。哈利路亚。主耶稣说，那听他话又信的就有生命。我们若听主的话又信主的话，我们就有生命。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神用他的话重生了我们。接着我们来看生出生命的第三个条件，光来驱除笼罩着死水的黑暗。赞美主，这真是很有意义。我能够见证我得救的时候正是这样，首先灵来了，其次神的话来了，第三光来了，我里面蒙了光照，有些东西在我里面照耀着。我信这也是你们的经历。除了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还有约翰福音一章四五九节，太初有话，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黑暗绝不能胜过光，光总是驱除黑暗，光一来，黑暗必定逃开。光是谁呢？光是什么呢？光就是基督，光就是神活的话。基督这真光来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他就是那真光。所以我们应当记住这三个来了， 灵来了，话来了，光来了，接着这三个来了，乃是三个分开。第一个分开是在光和黑暗之间，这是生出生命的第四个条件。这分开的目的是要定昼夜，画出光明的一面。这一点较难领会，但我们用一个实例就清楚了。你在刚得救的时候没有什么鉴别力，不能分别光暗。等你得救了，并且与主一同往前，不久在你里面就逐渐有一种分开，叫你有一种鉴别，能说这是光，那是黑暗。我要持守光，我不要黑暗。我们在得救以前根本就没有白昼，24小时全是黑夜，我们一直是在黑暗多云没有星光的夜间。但是赞美主，从我们得救那天起，有些东西开始破晓，像黎明一样，这就是白天。你的第一个白天也许只有四小时，然后黑夜又来到，但是不管黑夜有多长，你总是有了第一个白天。赞美主，过了20小时的黑夜，你来聚会，在那会中你看见的曙光，那是另一个白天，你就会喊说哈利路亚。然后你去上学或上班，夜晚又来了。不要失望，夜晚乃是早晨要到的记号。此外，当你在早晨的时候，要预备好夜晚会再来。创世纪一章五节不是说有早晨有晚上，乃是说有晚上有早晨，因为我们是从夜晚出来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赞美主。对于年轻的人，夜晚总是比较长，对于年长的人，夜晚总是比较短。因为我的经历比较丰富，我属灵的白昼就比你们长。我属灵的白日是19小时，属灵的夜晚只有5小时。但是等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我们大家就不再有夜晚了。在今天你需要长大，也许你的白天只有10小时，你的夜晚却有14小时。你需要长大，使你的白天更长，夜晚更短。我们需要昼夜的分开，就是光暗的分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问说，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呢？这话也必是指的创世纪一章。神已经把光暗分开，所以不要想把它们混在一起。光和黑暗毫不相干。光对黑暗能有什么交通呢？这就是说，我们是光的儿女，我们不该活在黑暗中的人同父一轭，或与他们调在一起。我们必须维持分别。他们是黑暗的儿女，我们是光的儿女。我们都必须说，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呢？这是真实的分别。我们都遵守这条件，就要得着更多的光。我们再往前来看生出生命的第五个条件，借着造出空间将死水分开。空间以上的水必须与空间以下的水分开。分开光暗还相当客观，分开空间上下的水就很主观了。我们需要这第二步的分开，把属天的事与属地的事分开。空间以下的水代表属地的事，空间以上的水代表属天的事。有些事也许不是黑暗的，却是属地的，不是属天的。假设我说话的时候，我戴着牛仔帽，穿着牛仔装和长靴，这不是黑暗的事，但却是属地的。假设我扎了一条八寸宽，有绿色、红色、蓝色、紫色，还有黄色的领带，我这样的穿戴就证明我缺少空间。空间是什么呢？就是大气，就是包围地球的空气。若是没有大气， 在这地上就不可能生出生命，在月亮上没有生命，因为月亮的周围没有空气。神创造空气包围地，使地能产生生命。我们在得救以后，不止里面有光，也有空气、空间，有些东西进到了我们里面，把属天的事与属地的事分开，把神所悦纳上面的事与他所不悦纳下面的事分开。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字架分开的工作。我们在得救并与主一同往前以后，就要经历十字架。这十字架要把天然的事与属灵的事分开，把圣别的事与凡俗的事分开，也把属天的事与属地的事分开。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活的话能将我们分开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的灵与魂分开。我们也许说好话或者做好事，但好话或者好事的源头不是灵，乃是魂。就道德伦理或人的观念说，这并没有错，但就属灵说，源头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诸天，那不是出于灵的，乃是出于魂，出于地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分开，不仅仅分开光暗，也要分辨灵就是上面的事与魂就是下面的事。你们有没有注意，在创世纪一章除了第二天之外，每一天神在成就一些事以后就看着说是好的，但是第二天没有记这样的话。那里没有说神看着水与空气说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空气中满了堕落的天使，在水中满了鬼。你记得鬼的住处是在水里，在第二天有些东西实在是不好的，在空气中有堕落的天使，在水里有鬼。我们必须了解，一切出于我们的，即使是十字架所曾经分开的，还是不好的。一切出于我们的都是不好的，神不能说那是好的。在第二天以后是第三天，这是复活的日子。在第三天这复活的日子里，在空气以下，旱地露出来，为要生出生命。这是生出生命的第六个条件。在整本圣经中，海代表死亡，地代表基督自己。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工作的许多世代之后，至终海就不再有了。在撒旦背叛并神审判原始的创造之后，在地上除了水之外几乎什么都没了。然后神用那复义的灵、活的话以及分开的光来恢复。第二天空气把重水分开，第三天神把空气以下的水聚拢，使旱地露出来，为着产生生命。这意思是神做工在重水之上，要拘禁限制重水。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二节说，神画了一条线来限制海水。今天神还在工作来消除海，因为在海里有污鬼。海代表属撒旦的事，属鬼魔的事。最终当神工作完成时，海就不再有了。在新天新地里只有地没有海，代表撒旦国度主要的部分海已经被除去了。赞美主。旱地露出来是为了产生生命，生出生命。基督在第三天从死里出来，他在复活里从死里出来，就是要产生生命。哈利路亚。虽然你已经得救，你里面的黑暗还没有被清除，水还没有被分开，受局限，死亡的事还没有被限制，但是当你与主一同往前，你里面的死水要逐渐的被局限、限制并清除。旱地要在你里面升起，那就是基督，就是在复活里的基督。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借着基督的复活已经重生了，没有复活的基督就不可能生出任何生命。 陆地与水分开了，陆地表征生命，水表征死亡。使陆地与水分开，意思是使生命与死亡分开。当我们在主里长大，我们就学会如何分辨光与黑暗，分辨属天的事与属地的事，并分开生命与死亡。在我的说话里，也许没有一点黑暗而属地的事，但我讲的没有生命，我缺了生命。也许我说的都是真实的，也是正确的，没有黑暗，也没有属地，可是却满了死亡。因此我必须祷告说，主耶稣，求你吹除我里面一切的死水，使旱地露出来，好产生生命。在我的说话里，不该有黑暗的事物，不该有属地的事物，也不该有死亡的事物。在我的说话里，必须有产生生命的旱地。在你的家庭生活里，也许一点不黑暗，一点不属世，但也一点没有生命。当人进到你的家里，人看不见黑暗或属世的事物，但也看不见活的事物，他所能看到的只有死亡。我盼望当我来看你的时候，每件事都是生命。基督这旱地就显在你的家中，他在你的家中被显明，产生生命。在旱地上没有黑暗，没有死水，我们只有充满各样生命的旱地。所以我在说，创世纪向我们启示的完全是生命的事。